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法国当局说，警方在巴黎北部的一次突击行动中击毙了本周袭击查理周刊的两名嫌疑人，嫌疑人所劫持的人质也已获得自由。在巴黎的另一个突击行动中，警方击毙了另一名在一个犹太超市劫持了数名人质的枪手，不过警方表示有三名人质在这次袭击中丧生。警方星期五下午发起突袭，在巴黎和北部城镇达马尔坦昂戈几乎同时听到爆炸声和枪声。在警方进入时，本周学习巴黎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主要嫌疑人库阿奇兄弟冲出藏身的仓库，开始向警察射击，而两人在现场警察大部队回击时被击毙。在巴黎，安全部队围攻了巴黎犹太人社区文森站附近的一个超市，打死了几小时前冲进超市把顾客和工作人员劫为人质的枪手。有关官员说，至少有五名人质，其中三人已经死亡，但还不清楚他们是何时被谁杀死的。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五傍晚对记者们发表讲话时，感谢安全部队成员结束对峙并击毙恐怖分子，他呼吁法国人民保持警惕，团结一致。他说，这是法国打击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最佳武器。巴基斯坦警方表示，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五晚上在拉瓦尔品地市一个什叶派穆斯林的清真寺外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炸死至少六人，炸伤十多人。目击者说，这名自杀炸弹杀手试图进入清真寺，但是保安没有让他进去，他就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当时清真寺内正在进行一个隆重的宗教聚会。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谴责了这起爆炸案。总理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达了政府一定要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决心。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爆炸负责。乌克兰军方表示，在过去24小时的时间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发动炮击，打死四名士兵，打伤18人。军方发言人安德利·里森科星期五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反叛分子向政府军发射火箭和迫击炮弹30多次。他把这波轰炸与又一个所谓人道车队从俄罗斯抵达乌克兰东部联系在一起。好的，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安全部队在巴黎以东40公里的一个工业城市搜捕星期三巴黎屠杀案的两名嫌疑人；印尼当局已经探测到亚航8501航班黑匣子发出的信号；中国军事科技成长迅速；美国海军武器研发人员夜不能寐；朝鲜拒绝接受韩国国会一项呼吁恢复会谈的决议。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关注一下法国方面的有关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最新动态。法国安全部队说，他们已经与2天前巴黎《查理周刊》枪杀案两名嫌疑人建立了联系，这两人可能劫持了一名人质，现在正聚守在一间仓库内。据报道，嫌疑人告诉警方谈判人员说，他们准备成为烈士。警方证实，嫌疑人至少劫持了一名人质。经过2天的搜索后，警方星期五集中在巴黎东北约40公里的达马尔坦昂戈市，直升机、警车和消防车冒雨包围了达马尔坦昂戈埃勒的工业园区，整个城市被封锁。市长告诫居民不要出门。这个城市距戴高乐国际机场不远。法国内政部长卡斯纳夫在与总统、总理及警方官员紧急会晤后证实， 抓捕嫌疑人的行动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有88000多名警察和安全部队参与搜捕这两名嫌疑人。与此同时，警方说，巴黎一家犹太超市星期五发生枪击，有几个人被扣为人质。警方还说，星期四在巴黎南郊枪杀一名女警察的男子，同《查理周刊》枪击案两名嫌疑人有关联。当时那名女警察正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嫌疑人目前仍然在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协会在三里屯的一家书店举行集会，声援在巴黎遇难的12名新闻工作者。虽然集会受到警方的干预，但仍然短暂举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近百名驻京外国记者星期四晚间聚集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书店，他们高举我是查理的标语，表达对巴黎遇难的新闻工作者的支持。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召集人对在场的外国记者说，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表达我们对法国记者同行的支持，对恐怖主义的谴责，以及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捍卫和坚持。驻京外国记者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面临极大的压力和挑战。外国驻华记者协会称，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对全球新闻工作者构成威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哪怕只有几分钟，驻京外国记者能够聚集在这里，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谴责恐怖主义，捍卫新闻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在北京，没有官方媒体的记者对遇难的法国同行举行公开的悼念和支持活动。警方对外国记者的集会进行了干预，书店门口的我是查理的标语被拿掉，有便衣警察对出席者称不许照相，不许录像。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法国讽刺报纸《查理周刊》星期三在巴黎受到袭击，并非欧洲媒体与伊斯兰激进分子之间的首次冲突。类似事件凸显了价值观的根本区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法国和其他国家数以千计的人集会悼念星期三遇难的人，他们在享受自己的一点表达自由。一些人手里拿着《爱大于仇恨》的漫画，另一些人高举自己制作的标语，上面写着“言论自由是无价的”等口号。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认同这种价值。这是巴黎这家讽刺报纸第二次遭到袭击。一家丹麦报纸发表的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2005年在许多国家引起抗议，并引发一系列暴力事件。一位荷兰电影制作人2004年出版了一部有关穆斯林妇女待遇的纪录片之后被杀害。专家们说，暴力事件是西方新闻自由观念与伊斯兰传统的更为尊重权威的观念之间的价值冲突的一部分。伦敦国王学院伊斯兰教高级讲师卡鲁尔·克斯坦说，
当讽刺媒体挑衅性的把这种价值观推到极限时，采取激进行动就等于几乎得到神的准许。
但是他很快补充说，激进分子的观点并不反映绝大多数穆斯林的想法。
你可以在目前的社交媒体中看到很多穆斯林承认冒犯先知的讽刺性作品让他们感到愤怒，但他们绝对不会把这看作可以纵容他们杀害这些作品的作者的理由。
包括利比亚在内的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官员和宗教领袖的确也在谴责巴黎袭击事件。查理周刊遇害的漫画家及其同事从事一种强硬的百无禁忌的讽刺形式。就在袭击事件发生前不久，他们还把伊斯兰国激进组织领导人的漫画放到推特上面。
我认为这是新闻形式的一部分，漫画是一种传统的新闻形式，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盖文·伊文斯是一位记者，也是伦敦新闻学院的高级讲师。他在视频采访中说，
那些认为他们不可以被嘲弄的人理应受到嘲弄，我认为这就是这种漫画的部分内容。
伊文斯指出， 查理周刊也嘲笑其他宗教，甚至讽刺教宗。现在他担心记者将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Any editor who
由于这个事件，现在任何管理可能讽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漫画家的编辑都可能会更为谨慎。
一些报纸编辑决定不出版查理周刊有关伊斯兰教的漫画，但是伦敦的独立报并不如此胆怯。他在头版发表自己的一幅漫画，表达这样的讯息：恐怖主义如此强大，它甚至不能被报道。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印尼当局说，搜寻人员已经探测到来自亚航8501航班黑匣子发出的信号。这架客机去年12月28日在爪哇海坠毁。印尼官员星期五说，信号像是来自失事客机尾部残骸所在的海床，黑匣子就安置在飞机尾部。黑匣子可能提供有关客机失事原因的重要信息。星期三发现了沉在海底的失事客机尾部残骸，距离这架客机最后所知位置约30公里，该海域水深在30米左右。亚航8501航班从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飞往新加坡，在飞行不到一半航程时，与爪哇海上空从雷达屏幕上消失。这架客机载有162人，无人生还，到目前为止只打捞上46具遗体。有关当局希望能在客机的几段残骸中找到大部分遇难者的遗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说将关闭10多个驻欧基地。美国国防部预计，在完成这项计划后，每年将节省5亿美元，同时并不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军事反应能力。星期四宣布的关闭欧洲基地计划包括停止在伦敦东北方向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的活动。自冷战结束以来，这是最大的关闭基地行动之一。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驻扎着坦克、侦察机、特种行动飞机以及3200名美军人员及其家属。此外，美国还将结束在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地的14个基地的活动。另外一方面，美国海军主管武器研发的官员说，中国军事科技迅速成长令他夜不能寐。美军正加快自身的武器研发项目应对潜在的威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发出警示，称美军长期享有的科技优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这项挑战主要来自中国。1月7号星期三，在首都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中，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肖恩·史塔克里说，作为海军负责武器研发和采购的主要官员，他常常因为海军面临的一些重大议题而夜不能寐，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在问答环节中，史塔克里特别提到，中国军队正在提升其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
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对我们部署到半个地球之外作战的海军形成挑战，他们正在发展武器装备对付我军杀伤链的薄弱环节，这不仅包括我们的船舰，还有侦测器、武器、空中资源及其各项链接，这对我们形成挑战。
美国海军正在强化对自身武器系统杀伤链的各个环节的保护，同时研究对付潜在对手杀伤链的途径。海军部助理部长史塔克里将这一策略称为反制，以对付巡航导弹和被视为航母杀手的东风21D弹道导弹的威胁。
海军研究实验室、应用物理实验室和整体作战系统总管办公室正在应对东风21D的威胁。海军研究实验室已经将便携式的模块化电子战装备投入使用，以超乎寻常的快速行动应对巡航导弹的威胁。
国防官员们说，美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其水下作战的绝对优势更是遥遥领先。他们希望国会在国家财政困境中继续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确保美国的军事科技优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朝鲜。美国一家研究机构星期四说，最近的卫星图像看来显示，朝鲜在一艘核潜艇上安装了导弹发射装置，对邻国构成新的威胁。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美韩研究所星期四在网站上公布了他的发现。朝鲜已有相当数量的陆基弹道导弹。韩国国防部本星期说，朝鲜的导弹技术不断提高，或许有能力将导弹发射到美国本土。从潜艇上发射导弹比在陆地上发射更难以提前发现。韩国军方去年秋天说，他们发现朝鲜潜水艇可能具备了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另一方面，朝鲜拒绝接受韩国国会一项呼吁恢复谈判的决议。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平壤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解释。韩国国会去年12月底通过决议，呼吁为南北统一做准备，恢复双方会谈，化解紧张气氛。首尔还建议这个月举行南北会谈，但平壤尚未对这项建议做出回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贺词中说，他对朝韩峰会持开放态度。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2015年才刚刚开始，一起台湾驻美代表处的升旗事件就让北京对华盛顿提出了抗议。专家说，北京对任何触及主权的问题都极度敏感，对于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可能会胜出更是感到担忧。美中两国可能再度为台湾议题关系紧绷，华盛顿必须对局势发展审慎应对，避免台海风云再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举行升旗仪式，引发中国不满而对美国提出抗议。奥巴马政府也对台北说出重话，表示升旗仪式的做法违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美台非正式关系的长期谅解。尽管台湾外交部认为这只是一起风波而非一个政治事件，美台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不过时程表上排定的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却可能对美中台三方互动以及台海稳定产生影响。台湾主要反对党民进党在最近一次台湾地方选举中取得大胜，让民进党重新执政的机会大为增加，这个前景加深了北京的不安。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国际关系部主任布莱德福特里不久前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美中安全研讨会上表示，台湾最近的政治变化很快会使它再度成为美中关系的焦点。布莱德福特里说，
我认为由于台湾近来的政治变化，台湾议题很快就会重新成为美中关系的重点。一旦民进党重新执政，这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届时将有一段时期美中关系将因台湾而紧绷。
1月5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亚洲再平衡的研讨会上，该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说，2015年两岸关系多半会停滞不前，台海两岸真正的变化会发生在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后，美国必须把握时间，在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期间内加强与台湾两党密切沟通，同时还要告诉北京不要对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过度反应。葛莱仪说，
在台湾这个选举前，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和北京维持密切磋商， 以免中国对民进党人可能当选总统反应过度。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对于这个选举，美国应该保持中立。
葛莱仪说，美国也必须在这一段期间内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对台有更多军售，例如协助台湾建造潜艇，以及增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参与。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东亚研究教授夏威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中国卫生旗事件对美国提出抗议是因为他对主权问题过于敏感，不过北京更担忧台湾离他而去，不愿与大陆统一。夏威廉说，
你知道台湾去年三月发生了太阳花学运，我认为北京将那场学运视为台湾的态度更加强硬，对台湾的认同感在逐渐的加深。他们知道台湾人可能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那么想要和大陆统一。
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七号在联合报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北京对台湾在华盛顿举行的升旗仪式提出抗议，以及美国国务院随后的反应和发言传达出来的政治意涵是，台湾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都难以突破美国以美中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由于对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可能发生政党轮替的担忧加深，北京要避免美国对可能执政的民进党释放错误信息，将会持续升高对台湾的外交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再关注一下有关台湾的报道。台湾寻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征地拆迁争议很可能立即上升到人权与宪政高度。桃园机场航空城项目即为一例，各种非政府组织 NGO 起到了组织训练的作用，他们让普通人维权的声音清晰而响亮。下面是方正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月8号星期四上午，一群年轻人正在台湾行政院门前练习抗议口号。
公司的董事长，航空城未来。
一开始他们搞错了财团与市长的关系。
好，我有下一场会要参加，再见。
财团跟市长绑，财团绑架市长，断开。
正式的抗议活动中，他们没有出错。
财团绑架市长，
财团绑架市长，
断开左链。
他们抗议的是台北桃园国际机场周边的航空城项目。按照规划，这项大规模的建设项目将带来相当的经济收益，有助于提升台湾的整体竞争力。台湾政治大学地震系教授徐世荣也出现在抗议现场。
我们的政府提出爱台12项建设，其中之一就是桃园航空城的建设。桃园航空城呢，它的面积非常的大，总共有4471公顷，其中有3300公顷要用土地征收来进行，所以土地征收就严重侵害到人民的基本的人权。
航空城立即停止。
航空城立即停止。
台湾政府规划大型公共项目的时候，往往会遇到来自民间的阻力。
居住在这个环境的，
简立会是面临拆迁的居民之一。
所以我们一生都住在这里，我们那里社会区的生活技能也很好，要往台。
显而易见，他对自己的申诉材料并没有100%熟练掌握。
我们希望政府不要跟我们征收。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平静，请求政府。
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台湾人权促进会起到了协调训练的作用，在他们的帮助下，受影响的拆迁户可以发出更一致更强烈的声音。专业组织者对问题的表述非常清晰。
选后桃园变迁了，但是显然不管我们，但是我们的中央政府从头到尾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民意的改变。
即使呼喊比较复杂的口号也很顺利。
绿色经济不是绿色财团经济。
另外再加上学术界和法律界人士的帮助，
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五条有啊规定，人民的财产权、生存权、工作权应予保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土地征收一定要拉到啊宪政的一个层次来思考。
从不同的角度看台北市容，你可能感觉到台湾对发展的追求与中国大陆等格外注重速度的地方不一样。
所谓的经济成长这件事情，不是赚到钱的多少，而是我们透过这样的经济成长，我们可以换取多么稳定、安全、幸福的生活，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航空城立即停止。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美国被逮捕的一名男子涉嫌参与西非一起未遂政变，他目前仍然被拘留。明尼苏达州一位法官星期四说，现年46岁的法阿尔可能逃跑。检察官说，法阿尔在去西非小国冈比亚之前购买武器，并将武器送到冈比亚，参加去年12月30号意图推翻贾梅总统的未遂政变。法阿尔和另外一位美国公民57岁的德克萨斯州居民纳杰被控违反中立法案。这项法案规定，美国公民协助打击与美国不处于交战状态的外国政府，属于犯罪行为。尼日利亚一位议员说，在激进组织博克圣地发动的最新一轮袭击中，至少有1000人丧生。尼日利亚参议员拉万告诉美国之音，博克圣地星期三在东北地区的巴加镇和周围村庄疯狂似的焚烧房屋。拉万所在选区包括巴加地区，他说目前还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但是他说绝不只是数百人。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四采访了关注尼日利亚局势的安全分析人士，他们表示拉万的估计听上去有些高，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博克圣地星期六占领了巴加镇和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并在激战后赶走了尼日利亚军人。拉万说，激进分子抢劫了当地的食品店和药店，然后又点燃一批房屋。有关官员和目击者说，数以千计的人为躲避暴力逃离到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法新社的报道援引巴加当地渔商加马迪的话说，还有数百名难民被困在附近乍得湖内的几个岛上。有关袭击的最新报道出现在星期四，同一天，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宣布开展竞选连任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我们播报两则有关中日关系的报道。日本海上保卫厅说，三艘中国海警船星期五下午进入东中国海尖阁列岛附近的日本领海，中国称那些岛屿为钓鱼岛。这是中国海警船去年年底以来首次进入这一海域。日本海岸警卫队巡逻船发出警告，要求中国海警船离开。中国海警船发信号回应说，该水域属于中国。中国和台湾都声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中国和日本同意下星期一在东京举行工作级别会议，就建立为避免意外冲突的海上联络机制进行磋商。双方的磋商由于2年半以前日本把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国有化而中断。中日2012年达成基本协议，在两国之间设立热线电话，并确定两国船只和飞机在有争议主权岛屿附近进行直接通讯的频率。日本希望星期一的会谈能够确定热线连接的级别，以便在今年上半年启用这条热线。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近日有关 朝鲜逃兵枪杀四名中国边民的消息经外媒报道后呢，传入了中国。五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回应了这次事件。六号，中国各大官媒发出报道。然而，事发时间却是在去年的12月27号。有评论认为，中国媒体对于该案的反应迟缓，再一次伤害了自身的公信力。下面是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据韩国媒体报道，去年12月27号晚上7时，一名疑似朝鲜逃兵持枪闯入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的一个村庄，枪杀了四名村民后逃走。他还闯进另外一个村民家，抢走了100元人民币，并吃了一些食物。中国警方随后将其击伤并抓获。疑似朝鲜逃兵杀害中国村民的案件发生之后，中国媒体没有任何相关报道。该消息最终由韩国媒体首先报道出来。1月5号，韩国一家媒体报道了这名26岁的朝鲜军人杀害中国边民的经过，以及中国警方追讨的情况。报道中援引的消息来源是中国消息人士的话。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被外媒记者问到相关情况，他表示，中方已经向朝方提出了交涉，中国公安部门正在依法处理该案。随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环球时报等都陆续推出报道。环球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称，在韩国媒体报道该消息之前，中方各个部门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显然不应该。文章还说，让各有关方面把公众早应该知道的消息拖这么久的原因是中朝之间的敏感关系。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云岭认为，中朝之间存在着传统关系，处理中朝关系必须非常慎重。
几十年建立的这样一种中朝关系，我想它不会轻易的断掉或者发生最根本性的改变啊。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这是一层，就我们看到这个，那么还要保持各种各样的啊，我们叫做正常的啊一些交往。
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新闻自由，在报道重大新闻时，往往要等待有关方面的指示和通稿，而不是把真实性、时效性等作为衡量新闻价值的要素。北京万盛书园创始人、著名学者刘苏里认为，中国新闻媒体的独立性有待加强。
大家都认为，事实上也是党在控制这个媒体，就大家不，当然有很多例子也表明，就是媒体人也有很多就是自觉配合党控制的，啊，这个是事实。
纵观2014年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中国媒体人朱学东感叹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整体而言，中国传媒业屡遭羞辱讥嘲，对真相无用，对正义乏力，从本已经世俗化的圣坛跌落灰尘，失去了往昔残存的职业尊严和荣耀。”这次中国媒体没有及时报道疑似朝鲜逃兵杀害中国边民的事件，只能又一次损害中国媒体早已满目疮痍的公信力。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据报道，被中国当局关押了多年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去年刑满获释后仍然被软禁，没有人身自由。他在美国的妻子新年元旦也没有能够与高志胜通话，高志胜与亲属的通话受到监视和限制。高志胜2006年12月22日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但在缓刑期间被秘密绑架。2009年2月之后曾与外界长期失去联系。高志胜2010年4月一度现身北京接受美联社的采访，后被羁押在新疆沙雅监狱。中国公安部星期四表示， 中国史无前例的反腐行动，总共迫使680名经济犯罪人员回国。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说，自2014年七月至12月底，在中国为期半年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中，共计从69个国家和地区成功的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其中缉捕归案290名，投案自首390名。半年内抓捕的外逃经济犯罪人员的人数史无前例，是2013年全年抓捕人数的4.5倍。猎狐2014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显著成果。公安部官员孟庆峰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说，从抓获逃犯的涉案金额来看，千万元以上的208名，其中超过1元的74名，从潜逃时间看，潜逃5年以上的196名，其中10年以上的117名，时间最长的22年。孟庆峰还透露，在猎狐2014行动中，中国公安机关一共向9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出了协查请求，派出70余个工作组，并且无一失手，先后向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派出了30余批次工作组，抓获逃犯229名，占缉捕总人数的34%。设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的调查发现，2002年至2011年，大约有1.08万亿美元的非法资金从中国流向境外。美国和加拿大是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最重要的两个出逃国家，但是中国跟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签署引渡条约。中国官方媒体去年报道说，中国正在寻求和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追回被腐败官员非法带出中国的财产。据悉，西方国家之所以不愿和中国签署引渡条约，部分的原因在于对中国的司法诚信以及对犯人的待遇表示怀疑。人权组织表示，中国在腐败案件中使用折磨手段，而且经常判处经济罪犯死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大型民营高科技公司新游通讯近日宣布放弃在中国移动的投标权利。这次新闻引起的不仅仅是科技界人士的注意，而有可能是中国政界、商界的又一场轩然大波。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正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姐夫吴龙，让自家亲属逐渐退出商界，习近平是在为进一步的反腐行动稳固阵脚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于12月31日刊登了一篇名为《习近平反腐肃清亲属企业》的文章，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仁。文章称，习近平在中国18大后曾召开家庭会议，要求亲属退出商界以避嫌。现在其姐习安安及姐夫吴龙就地解散仍有成长空间的新游通讯停止全部业务。正如旅美学者何青莲在为美国之音撰写的专栏中分析到，该文作者陈杰仁的身份让人相信消息的真实性。早在习近平2013年1月接班不久，他的另外一个姐姐齐乔乔及姐夫邓家贵就完成了北京一家公司50%的股份的出售。根据《纽约时报》2014年6月的报道，齐乔乔和邓家贵陆续退出了至少10家公司的投资，这些采矿业和房地产业的投资多达数亿美元。陈杰仁在文章中高度赞扬了习近平此举，认为这是正人先正己的坦荡心胸，并将为其他中国官员产生影响，帮助反腐。 民进新闻集团总裁何平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习近平是让清楚退出商界，是为反腐行动赢得民心，但是他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习近平并没有进行基本上的制度建设。和平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怀疑习近平的反腐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他表示，尽管支持习的人们相信他以后会进行法治的建设，但是不能以可能性的未来来评估今天的行为。和平还认为，红二代退出商界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要追查他们过去的行为是否违反中国法律。在和平看来，现在的事实是，在反腐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同时，包括许志勇律师在内的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的民权人士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逮捕，而境外媒体如《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也因为披露中国高官财产而被封锁。新游通讯事件是否如陈杰人所说，给中国官员们产生传递效应呢？和平分析说，这个意义是不大的。
因为中共的红二代他们所贪腐的这个金钱已经足够让他们活一百年一万年了。
像习近平的亲属一样，中国政治局高层的家人和亲属利用政治影响力积聚了各种资产，尤其是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平说，
红二代就是中国贪腐最严重的一个系统，而不是像媒体所讲的那样，所谓的平民出身的官员是最贪婪的，不是的，最贪婪的官员恰恰是中共的元老的家族。
在他看来，任何官员都有权利发财致富，享有和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存在权力受到制约的机制。他说，
最根本关键的因素是中共现在的权力是不受监督的，而不受监督的权力的腐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呢是利用这个权力来扶持这个经济的利益，也就是经济上的腐败或者是社会上的腐败，另外的腐败就是利用权力来滥权，任意的侵犯这个老百姓的权利，公民的权利。
比对中国和美国，美国的一些贪污腐败案查出来的贪污金额较中国的小很多。和平称，这是因为美国行政官员的权力很小，受到制约，并且在他们离任后的任何经商行为都受到法律明确规定。但在中国，一日为官，终身都享受官员的待遇，甚至在退休后享受更高的待遇。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上个月，一列始发中国的货运列车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这标志着世界最长的铁路线开始运营。这条被称为21世纪丝绸之路的铁路线是最近完成的一个中国标志性投资项目，其目的是要改善连接东亚和欧洲的古老贸易线路的基础设施。如今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他也在积极地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去年11月，一列载有40个集装箱消费品的货运列车从中国东部城市义乌出发，开始了总长1.3万公里的行程。这列货车3个星期之后抵达马德里，仅用了海运所需时间的一半。回程列车将西班牙的葡萄酒和农产品运到中国的时候，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的年货市场应试。乔纳森·芬比是《中国将主宰21世纪吗》一书的作者，他说，中国希望改善古丝路沿线的基础设施，目的是要促进贸易。
这些项目正在开发中，我认为他们会继续开发。现在已经开通了一条从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经由俄罗斯通往德国杜伊斯堡的铁路线。
目前每个星期有5列火车往返于德国和中国，装载着从宝马车零部件到惠普电脑等各类货物。中国正在大力度对欧洲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上个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塞尔维亚出席了中国投资兴建的一座耗资1.67亿美元横跨多瑙河的大桥的开通仪式。仪式上，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对这个中国的投资项目予以褒扬。
这是中国建造者在欧洲完成的第一个壮举，也是中国和塞尔维亚间的友谊丰碑。我们将和中国朋友一起建造更多这样的项目，未来还将建造新的桥梁和道路。
开通仪式上，双方签署了一个耗资19亿美元连接贝尔格莱德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高速铁路修筑项目。中国外长王毅说，大型投资是为了中国发展新型全球关系所做努力的一个部分。
到今年年底，我们已经对外缔结了70多对战略伙伴或者是合作伙伴的关系，那么基本涵盖了世界的主要国家和地区，这标志着我们正在走出一条结伴而非结盟的新路。
中国的丝路之梦舞蹈团近几个月在南亚各国巡回演出，这同样凸显了中国重建古代贸易路线的愿景。
中国从金融系统到环境有着大量的结构性弱点，我认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接受增长速度减缓，但是在中国也有人意识到有必要应对所有这些重大问题。
当欧洲陷入经济停滞之际，中国的投资受到了欢迎，而分析人士指出，这使得欧洲人所关心的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被置于一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和拉美的合作。中国星期四在北京主办首次与拉美国家的合作论坛，并承诺在今后10年里向拉美国家投资2500亿美元。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拉美加勒比共同体33个国家的领导人星期四在北京出席中国主办为期2天的合作论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称，未来10年，中国将在拉美地区投资2500亿美元。
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10年内中拉双方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的目标。
习近平还说，这次会议将对世界繁荣进步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美国长期在拉美地区的地缘政治中担任主导角色。分析人士认为，北京主办这次峰会旨在强化中国在这个战略敏感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和加拿大不是拉美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因此无缘此会。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称，现有国际秩序极不平衡，在很多情况下也不道德。中拉合作有助于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
有些武断的国际组织并不公平，长期以来被用作政治工具，以人权为借口诋毁其他国家。
克雷亚还称，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被用来攻击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
我要重申前总统查韦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了不起的现实是中国向世界表明，一个国家的崛起并不需要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这一点极其重要。我在昨天的晚宴上对习近平主席说，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的这一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三透露，委内瑞拉将从中国获得高达200亿美元的投资。此外，厄瓜多尔也称，中国已承诺向厄瓜多尔提供75亿3000万美元的贷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和拉美国家地理位置相去甚远，显然在2015年，双方将突破距离的障碍，进行更多方面的合作。8号和9号。首届中国拉美共同体论坛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拉共体33个成员国有4个国家首脑和40多位部长出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去年7月，中国主席习近平的拉美之行推动组建了这次的中拉论坛。
过去，中国与该地区的多个国家已有双边外交关系，但是像这样将所有33个成员国汇聚起来，以一个区域整体来进行探讨合作，还是首次。中国媒体称，中国和拉美双方将迎来发展的新起点、新平台和新机遇，继续加强南南合作。玛格丽特·迈尔斯是位于华盛顿的美洲国家对话组织中国和拉美项目的主管。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本次论坛应该会宣布一些重大的金融交易和经济合作，而此次论坛到底能够达成实际的合作，还是更多的存在象征意义，他认为这还有待观察。尽管中国和拉美国家举办论坛尚属首次，但是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已经参与组建了包括中非论坛、中国与东盟10+1等多个国际论坛。通过这些渠道，中国也在这些地区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力。迈尔斯女士认为，中国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使中国企业国际化，获得原料，以及向外国市场出口中国商品。对于拉美国家，中国不会进行直接的经济援助，而是因地制宜增加合作。匹兹堡大学国际研究主任艾瑞尔·阿尔莫尼告诉美国之音记者，
The most important challenge for Latin America today in terms of growth is its infrastructure.
现如今对拉美国家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发展至关重要，他们急需发展基础设施和增加国际贸易，因此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有发达的科技，并且乐意注入资金。
中国在该地区已经提出了一些跨国界的大型基建项目，例如一条从秘鲁到巴西的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洋铁路，这些都需要拉美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是拉共体内部各国之间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隔阂。迈尔斯说，拉美国家历来就不擅长从区域整体的角度思考和发展，已经存在的问题也不会因为中国举办的论坛立即结束。他说，
如果中国通过这次论坛或其他的外交倡议对该区域的一体化起到推动的作用，那将是极好的。
阿尔莫尼教授对此表示悲观，因为此次论坛展开之前，拉美各国并未举行其他会议来进行充分的准备。他认为，虽然本次论坛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不会出现出人意料的改变。他希望国家领导人们能够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利用好下一次机会。从表面来看，中拉论坛更多的涉及经济领域的合作，然而政治外交是不可避免的。拉共体中有不少国家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阿尔莫尼教授称，促使这些国家改变他们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将继续是中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这次论坛上可能不会重点关注。在地理位置上，拉美国家与中国隔洋相望，却与美国同处一片大陆。迈尔斯女士不认为中美两国在该区域存在直接的竞争，美国依然是主要贸易国。但阿尔莫尼教授相信，随着中国与拉美国家越来越多的合作交流，中美两国在这个区域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斯里兰卡总统选举出现令人震惊的结果，前内政内阁部长西里塞纳击败了现任总统拉贾帕克萨，拉贾帕克萨已经承认败选，并于星期五早上搬离总统府。选举委员会说，西里塞纳在星期四的选举中以51.2%的得票率获胜，拉贾帕克萨赢得47.5%。直到几个星期前，人们还普遍预测拉贾帕克萨会轻易获胜，开始第三个总统任期，但去年11月形势突变。西里塞纳与拉贾帕克萨分道扬镳，争取到其他背离执政党的议员以及斯里兰卡少数族裔的支持，这次选举成为一场激烈的政治较量。斯里兰卡选民这次的投票热情非同寻常，使选举成为对拉贾帕克萨执政表现的一次全民公决。投票结果显示了斯里兰卡的种族分化，泰米尔人和第二大族裔穆斯林都投票支持拉贾帕克萨的对手西里塞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在美国中西部的密西根州表达了他对美国汽车业的支持。奥巴马借底特律之行透露了他对美国经济表现以及贸易协议等问题的看法。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奥巴马总统在底特律附近的一个福特汽车工厂参观时，一部红色的野马跑车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兴致勃勃坐进野马，说这是一部美国车，这辆野马非常的漂亮。随后他对福特公司的汽车工人发表演讲时，对美国经济表现感到乐观。
不管别人对你怎么说，美国的复苏是真实的。
奥巴马还以胜利者的姿态谈及危机期间引发争议的政府救援汽车业的计划。
把赌注压在你们身上算是对了，那个赌注已经在回报美国，因为美国的汽车业已经重现活力了。
奥巴马定于1月20号对新一届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届时他将第一次面对完全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白宫方面希望能够在税制改革、基础设施投资以及贸易等议题上与国会共和党人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向您播报国际新闻。法国当局说，警方在巴黎北部的一次突击行动中击毙了本周袭击《查理周刊》的两名嫌疑人，嫌疑人所劫持的人质也已获自由。在巴黎的另一个突击行动中，警方击毙了另一名在一个犹太超市劫持了数名人质的枪手，不过警方表示有四名人质在这次行动中丧生。警方星期五下午发起突袭，在巴黎和北部城镇达马尔坎昂戈几乎同时听到了爆炸声和枪声。在警察进入时，本周学习巴黎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主要嫌疑人库阿奇兄弟冲出他们藏身的仓库，开始向警察射击，两人在现场警察大部队回击时被击毙。在巴黎，安全部队围攻了由巴黎犹太人社区文森站附近的一个超市，被击毙的枪手据信是库阿奇兄弟的同谋。有关官员说，这名枪手劫持了至少五名人质，其中四人已经死亡，但还不清楚他们是何时被杀死的。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五傍晚对记者们发表讲话时，感谢安全部队成员结束对峙并击毙恐怖分子。他呼吁法国人民保持警惕，团结一致。他说，这是法国打击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最佳武器。尼日利亚表示，政府军对科伯科圣地激进分子发动反击。伯科圣地占领了东北部的巴加城和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伯科圣地上星期六控制了巴加城。尼日利亚政府说，自上星期六以来，他们一直在追剿激进分子，并且进行了空袭。一名美国法官判处一名激进的伊斯兰传教士终身监禁。在八个月前，这名传教士被判定犯有联邦恐怖主义罪。纽约市一家联邦法院的法官星期五对穆斯塔法·卡麦勒·穆斯塔法作出上述判决。人们一般都知道他叫阿布·哈姆扎。哈姆扎一只眼睛失明，双手截肢。他在场听取了法院对他的宣判。他的律师敦促法官在量刑时考虑他的身体残疾。哈姆扎受到向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支持的11项罪行的指控。去年五月，法庭判定他全部获罪。这些罪行包括派遣信徒在美国建立圣战者训练营地，派人前往阿富汗帮助那里的基地组织，以及向1998年绑架西方游客的也门激进分子提供卫星电话。巴基斯坦警方表示，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五晚上在拉瓦尔品地市一个什叶派穆斯林的清真寺外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至少炸死6人，炸伤10多人。这名杀手试图进入清真寺，但是保安没有让他进去，他就引爆了炸弹。当时清真寺内正在举行一个隆重的宗教聚会。好的，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